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保守我们今天继续打开圣经啊，来到你话语面前，求主啊，用你的灵啊来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接受从你而来的话，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也带领我们在你面前有成长。愿主祝福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我们今天进入马拉基书的第二课。那第二课呢，我要从第一章的第六节讲到第二章的第九节。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在讲什么呢？在讲在马拉基这个时代，或者说在上帝静默的这个四百年之前，上帝所讲的话。那上帝为什么要和以色列人有这么一个静默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四百年不跟以色列人讲话，那对于所有属神的人来说，如果上帝不和我们讲话，就意味着被上帝离弃。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留意哈。上帝离弃我们，并不是好像没有一个圣殿，或者说没有一个教会的形式，是吧？上帝对人的离弃是不和人讲话，就是对他的离弃。有一点像我们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当他们互相不讲话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隔阂就产生了。未必这个关系就完全否决，但是呢，彼此的关系一定是一个巨大的隔阂。所以当上帝不和以色列百姓讲话，就意味着这个巨大的隔阂会出现四百年的时间。但它产生的这个结果是相当严重的。是严重是什么呢？虽然上帝对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并没有离弃，有隔阂没有离弃，但对于在这四百年之间的所有的犹太人，或者叫做以色列人选民，被上帝离弃，他们没有办法得着生命的塑造和真正得着天国的应许，那这是个大问题。那这个问题啊，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要特别的留意哈。我们觉得有一个教会，我们一定会在教会的里面进到天国的里面，没有。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有圣殿有圣城啊，有一个选民的身份就已经进到天国吗？没有。那有这个是重要，没有错，但在这个里面必须有这个核心的内涵，是上帝要和他们说话，或者说上帝要透过自己的话语去带领他们，去建立他们，去塑造他们的生命，实现上帝的应许，那这是核心。所以在任何的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经，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教会是一个空壳，它是没有任何的实质。虽然有表面的形式，它可以敬拜得很热烈啊，音乐变得很大声啊，里面好像很热闹啊，很多的活动，但是如果没有圣经在这里面成为一个真正从神来的粮食，那这一个所谓的外在的形式是没有内涵的。那如果没有内涵，它里面没有办法真正塑造人的生命。没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单是神的名，是神和人讲话。所以在马拉基书的这一段，在这个时间，在上帝静默的这个时间，他们出了这个问题。那他们有一个转变，有一个转变是什么呢？他们从原来拜假神，在以色列地他们拜假神，拜异教的神，后来被掳了，被掳了以后70年回归，他们痛定思痛，被打得很惨很痛，结果回来以后说，那我们不再拜假神，我们只拜独一的耶和华，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只拜的独一的耶和华不是单单耶和华的名字而已。那雅各书特别说，你这个信独一的神有什么稀奇，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那拜独一的神，并且在神面前有神给他的平安和生命，我们在经文的里面会讲，那这个才是真正拜独一的神的意义所在和实现的价值所在。那如果只有神的名在，却没有神赐给他的生命的平安，那这个就没有意义。所以在马拉基书这一段呢，他们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他们拜耶和华这位神，独一的神，不再拜假神了，但是他里面没有真正耶和华的话语在这个里面，没有敬虔的生命在这个里面，他们的信仰仍然是失败的。 啊，这个是问题。所以在我们华人背景的里面，好像我们说，哎，我拜独一的神，我现在信耶稣了，我拜耶和华这位神，好像信仰就完成了。 Not yet， 还没有。那个是重要吗？重要，是的，你需要拜独一的神，没有错。但是呢，还没有真正完成信仰。真正完成信仰是你拜这位独一的神，并且听他的教导，透过他的教导，透过圣经得着他要成就或者叫塑造的生命，那这个是和永恒连在一起，这个也叫做耶稣结果子，他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所以这个是在马拉基书在这个点上所产生的问题。所以历史当中产生的问题，在我们当下都会光照到我们当下的这个情形。好像这个时代有很多教导教会的，有很多号称拜耶和华的，很多是信耶稣的，那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概念，拜独一的神，口上说，然后说信耶稣的，和真正完整的信仰有相当的距离。如果他没有圣经，就很有可能变成一个空壳，变成一个虚假的信仰，并且没有得着真正信仰要给他的永恒的祝福。所以在这个前面讲的撒加利亚书，讲到天国的永恒的祝福，讲到上帝末日的审判啊，讲到千禧年的那种上帝要成就的事情，然后到了马拉基书，立刻到这个地步，你们有没有预备好得着这件事情？有没有预备好真正的进到上帝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真正的祝福？那这个是挑战。那我们回头进来这个马拉基书这一段，那这一段呢，上帝他先责备谁呢？责备祭司。整个这一课都在讲的上帝对祭司的责备。那责备祭司什么呢？那我们看里面的经文。因为通常呢，我们对祭司的认识，在旧约的时代献祭的，对吧？然后你献祭献的对不对，好不好？我们通常会这样子啊，好像以利两个儿子在献祭的时候乱来的，然后造成上帝愤怒击杀啊，是有献祭的部分，但是不止，或者说那个仅仅是祭司职分的一个小部分，还有非常重要的部分。那献祭的部分到底要表达什么？那另外一个部分的重点到底在哪里？这个是这段经文要给我们讲的。那一个是讲到态度，一个讲到实质，这两样。那祭司的态度透过献祭展现出来，那祭司他当做的职分是作为祭司的实质，这是两个部分啊，在第一章的六到结尾啊，然后到第二章的一到九节讲这个。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六节，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那上帝对祭司提出质疑，也是责备，说祭司不敬畏神。这个是态度。那在祭司这个职分，或者我们说做牧师这个职分，拉到我们现在，他必须有的，一定要有的，是对上帝的敬畏，一定要有。那这个是对祭司的要求，他必须有一个敬畏的心，才能够做祭司，或者说才能够做牧师。那信徒呢，未必，他刚刚信主以后，在属灵上是婴孩，他不成熟，所以呢，他可能会没大没小啊，他可能在上帝面前这个态度呢好像不恭敬，因为他的灵命不成熟。那很多不信主的这个之前还会讲一些这个抵挡信仰的话，这个都很正常，这个不要奇怪啊。或者我听过人家不信主人讲一些对上帝好像我们基督徒信仰很亵渎的话，你会很受不了，不需要不需要啊，他们不信主，他就是那个状态。那等他信主以后，他刚开始他的态度还需要慢慢的建立啊，他才知道应当敬畏神。那这个敬畏不单是恐惧，还是值得敬畏，我应该敬畏，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好像每个人你长大成人以后，你对父母的尊敬就不单单说我该尊敬他，而是我心里带着感恩的心，我应当去尊敬他。那这是一个转变，这个转变需要时间。但是做祭司的人， 你不能。做祭司的你必须有一个成熟的生命的状态，那这个生命的状态的第一个要素是你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正确的态度叫做敬畏。所以经文的里面他讲到说儿子父亲做比喻，那这一个关系应当是尊敬的，然后主人和仆人也是应当尊敬的。在过去那个年代，马拉基这个他的这个语境当中讲到主人和仆人是奴隶，我们用中文的词和奴隶主的关系。虽然在中东的时候他们叫奴隶的，和奴隶主不像我们中国人过去讲的很可怕的这个奴隶主残害奴隶啊，不是这样，但是那种归属的关系，说你的主权完全属于主人。那他们呢，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呢，在归属上好像我们中国叫奴隶和奴隶主，但他们关系的内涵是很好的，有的时候会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那这个会的哈，亚伯拉罕他会说我的不生孩子的话，我会把我的这个家业给我的仆人的儿子啊，那个就好像说他的儿子一样。那这个是在中东啊，在古代近东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当中隶属的关系所产生的尊敬是必须有的。那在这个里面呢，耶和华说你们没有。那这个的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心态的问题啊，这个心态的问题。所有的做祭司的或者叫做做牧师的，他必须要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如果没有敬畏的心，他不能够做祭司，也不能做牧师。所以当信徒你到一个教会去看，你看这些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他对上帝是不是有一个敬畏的态度？你说我怎么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如果你信主会看得出来。那后面会讲到什么叫做敬畏的态度，后面有的哈。那这个提出疑问，他说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呢？那藐视就是不敬畏的意思啊，藐视你的名呢？那第七节上帝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那这个是上帝在律法的当中给祭司的一个条例。在摩西五经的里面特别讲到，当他们献上祭物的时候一定要献上上好的头生的，不可以献这些残疾的有病的献在坛上。那上帝在乎的是那些的牲畜吗？是祭物吗？不是，上帝在乎的是态度，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有没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是这个。那在律法的总纲的里面他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那如果我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我却不尊敬他，怎么实现爱呢？这个时候非常起码的一个关系，好像夫妻之间他们彼此相爱，如果彼此不尊重，你怎么实现相爱呢？你爱你的配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很敬重他，我很尊重他，这个才叫做有爱的一个基础嘛。那这个是问题，态度的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也必须要面对这个挑战，人在敬畏神的这个上面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看不见，上帝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没有办法实际接触的，所以呢比较不容易敬畏。人和人之间反而容易啊，你在家里你看到这个太太脸色不好，你马上态度就转变了，马上哄哄她，到底怎么回事呢？啊，你可以马上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但是你看上帝你没办法很实际的看见然后产生反应。那这个敬畏从哪里来呢？从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或者说给我们里面的生命对上帝的敬畏，和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的将来那个永恒的救恩巨大的恩典所产生的尊敬。那这个是从内心发出的，那这个内心发出必须我们有个持续的内心敏感的状态。当我们内心没有感觉，不 不想去感觉，没有感知，那这个问题就会出来。那他们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上帝说，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那上帝用一个非常直白的一个比喻啊，献给省长，你给当官的送礼，你会随便瞎送吗？啊，你给送个羊，送一个有病的羊，那你不是讨麻烦吗？你本送礼本来想取他的喜悦，让他帮你一个忙，结果你送的让他看起来就愤怒，那你这不是找麻烦吗？那上帝非常直白的说，你们在地上给省长献礼物送礼，你都不会这样子，你到上帝面前你会这样子。那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一个比喻，就反射到我们信仰的状态的里面。那在这个当中呢啊，真的是很挑战也很不幸。为什么呢？为什么挑战呢？我们看不到神。不幸是什么呢？因为看不见就藐视，是一个极大的不幸。那信主的人和拜佛的人不一样，拜佛的人和他们的佛祖的关系是恐惧的关系，信主的人和神之间是爱的关系。上帝不会好像邪灵一样来恐吓人，不会的，上帝用爱来吸引我们，也让我们爱来回应他。如果我们仅仅带着恐惧和上帝，这个不是正确的关系。是因为神爱我，所以我爱他，是因为爱的缘故，我要敬重他，这是因果的关系，这是对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对的关系的上面，真的是不容易建立，蛮挑战的。那所以人通常在爱自己的人面前，他的态度可能比较放肆。如果你养过小孩你就知道了，你的小孩可能在别人面前那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啊，等别人一走面对你，可能态度就不太一样了。他讲话做事各方面可能就比较放松啊，或者叫比较放肆。那这是一个我们面对的挑战。那在信仰的当中，我们如何能够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内心带着这个敬畏的态度，我们就不会落到这个里面。好，那这个是态度的问题。后面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哈，这句话在说什么呢？他们献的这个祭，祭司献的祭从哪里来？从百姓来的。祭司要经手百姓所献的祭献给神，那祭司当然自己也有献他每年一次的这个祭，但是呢，从他日常的角度来说，是百姓这样献祭经他的手，他就把这个祭物呢在营外宰杀，然后处理好哪些是血浇在坛边，哪些是烧在坛上，哪些是把鸡肉分给祭司，他会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上帝说，你经手你有罪。在说什么呢？在说祭司在做百姓和上帝献祭连接的方面他出了问题。上帝没有说百姓藐视耶和华，说祭司藐视耶和华。那这个祭物是百姓献的，为什么说祭司藐视耶和华呢？这和祭司有什么关联呢？责任。祭司他是一个应当有对的态度替百姓献祭，透过献祭让百姓在上帝面前蒙恩，透过百姓献祭，祭司告诉他，你这个不可以献，你要献上好的残疾的瘸腿不可以献，让百姓他的敬畏的态度能够建立起来。这是祭司的责任。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做牧师的他要敬畏耶和华，他也要带领信徒一起敬畏耶和华。那如果信徒他们出信，他们不太懂得敬畏，他们做事情比较随意，然后你做牧师的就任他这样去做，你就是既得罪了耶和华，也害了这些的信徒和百姓。那这个祭司的责任，或者叫做牧师的责任， 我们中国话叫做渎职，你没有真正在上帝面前尽你的职分。那这个挑战非常大，作为祭司或者作为牧师，你如何能够面对信徒，他们不太明白，不太懂得，有的时候对上帝的这个态度或者关系不太对的时候，你如何去校正他，如何去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太对，你需要在神面前做对的方式，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怎么坚守，而是说我害怕得罪百姓，我害怕得罪信徒，那他这样做倒就算了，这是问题，这个挑战非常大。如果大家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提过这个问题，人因为害怕人不敬畏神，我讲到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例子，这个在华人教会传了很多年的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那是因为这个牧师害怕姊妹有反弹，所以把姊妹说成是脖子，然后脖子决定头。那如果是这样，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脖子，脖子决定基督，教会可以抵挡基督，那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因为害怕百姓，不管他们献的祭物是否合神的心意，也这样子来突然献上，所产生的非常大的危害。这个不单是得罪神，是害了人的。作为牧师，如果他不敢持守从上帝来的那个真正对信徒有益处的那种的训诫，他是害了信徒，也得罪了上帝。那在这个角色的当中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跟各位弟兄姊妹讲，当一个牧师他是讨会众的喜欢，他不顾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是害了会众的，你一定要了解的。他最后是把会众害到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得不到真正的生命，那个绝对不是好事情啊！就像我们做家长，你就知道，当一个家长纵容孩子的时候，那就是对孩子是害的啊，我们叫做虐杀孩子哈。那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但在信仰上这个挑战非常大，非常大。那当时在马拉基这个时代，那些祭司就犯了这个错误，然后耶和华责备他们啊。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那这句经文呢，有一点难解。那我查了很多解经书，有不同的说法。那我只讲我所领受的哈，其他说法我不想讲的啊，我只讲我领受的。那甚愿你们其中有一人关上殿门是什么呢？祭司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人。耶和华说，你能不能当中有一个祭司能够站出来，能够改变这个局面呢？难道所有的祭司全都垮台了吗？就好像在这个时代，这些牧师大范围的如果都是走向自由化，如果都是走向跟随世界，有没有牧师能够站出来，能够否定这个事情，能够站出来回到耶和华面前？那这个是上帝所说的，有没有这样子的？那任何时代都有哈，这个时代也有的。刚刚跟姊妹在聊啊，我们隔壁的 Hope Church 啊，在这个时代，虽然那个教会现在看起来很好，但整个的加拿大那是少数，极少数的。那他就站出来，他就敢守圣经啊。那有没有这样一个敢站出来呢？那这是问题啊。那前段时间发生的查理克尔事件也是他敢站出来了，虽然那个结果是不好，但是他敢站出来，那最后产生的总体的结果是好的，对他个人是一个这个被杀掉。那有没有人敢站出来？那这是耶和华说，做祭司的，做牧师的，你们就这样子同流合污吗？你们这样就随众吗？就去吗？你没有在上面有敬畏的心呢？有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关上殿门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事情我不接受的，如果你来这样子来献祭，这个殿门向你关上，你不要来。有没有这样子啊？需要这样子啊。那我曾经做过这个事情的，在教会做传销的，我就说你要么放弃传销，要么你就不要来我这个教会哦，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能够给你开门的。你能不能够站出来，真正守住上帝在信仰当中给我们的那一个他的教训？那这个教训对我们建立教会 对祭司建立百姓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点啊，这是上帝所说的，提出一个呼吁啊，然后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如果他不关上这个门，如果没有一个在神话语面前一个坚守一个限制，这些信徒来到教会，他们以为来敬拜神，以为得到上帝的恩典，没有得着，是白白的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作为信徒自己也要自己小心的，要 take yourself， 来到教会花时间花精力，有的时候还奉献还侍奉，是不是白白耗了精力呢？有没有得到上帝透过教会给你的那真正永恒的祝福，有没有得着呢？如果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那就是白做，没有意义的，浪费时间啊，最后整个的信仰走完了，整个生命结束了，有没有得救都不清楚啊，那这个是浪费。所以上帝说，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坚守这个原则，你是白做，你所有的这个献祭都是徒然的，没有用。半句这句话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个收纳供物不是收纳那个物品和祭物，是对他们所做的悦纳。如果悦纳，上帝会跟他们有正确的互动，会建立他们。如果没有悦纳，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引起上帝对他们真正的那个祝福的方向啊。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那这个是时代性的一个预言，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开始悖逆，那上帝已经定义要和他们400年，要离弃他们。然后上帝说，你们这种态度吗，我告诉你们将来我会做的事情，我自己的名会在外邦中被尊为大。这是后来新约的历史，2000年到今天啊，有很多的外邦人敬畏耶和华，非常的敬畏，超过当时的那些悖逆的犹太人的祭司。在各处必有人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被尊为大。那这是新约2000年的历史，那曾经有这么一段历史，2000年，那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真正敬畏神的人啊，亚洲也有，非洲也有，欧洲也有啊。但这个时代到末世的时代就变得比较糟糕了啊。原来是比较敬畏的哈，在欧洲的历史当中，原来那些国王他不一定是真信，但他至少不敢在上帝面前造次，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原来是非常大的啊。那这个是整个的这个历史的发展，在当时马拉基的时代啊，公元前400多年，他们看不见，他们也没办法明白啊。那以色列人是一个被虐的，刚刚被掳了回归，又很弱小的，所以你要说在外邦中伟大，外邦中都是比我们都强大，怎么可能啊？那后来有实现，这是预言性的。12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污秽的，其上的物是可藐视的。再讲到心态和态度。13节，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进入下一个地步啊！所以对神的敬畏和态度在这个点上很重要。这个在教会的这个活动当中哈，我们所有的教会的行为，为什么我们教会在诗班里面唱诗的必须是基督徒受洗的，在教会里面做主要侍奉的必须是一定要信主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能把世俗的东西拿到教会的里面来？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要对神有敬畏，在神的坛上不可以玷污。上帝的坛，或叫做神的台，神的教会必须是洁净的，世俗的东西不可以进来。所以这是界限啊，有这个界限才有对的态度。然后呢，后面他说呢，你们又说这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何等繁琐是什么？上帝的规矩太烦了，这个太繁琐了，太麻烦了啊！你说这个怎么去理会哈？大家翻开这个利未记，然后你看里面的这个条款啊，你觉得烦不烦？然后民数记啊，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这些祭祀条款的一点点的啊，这个你看得烦不烦啊？ 那个约柜一定要这么做啊，这个一点都不能改变的哈，一定要这样子啊。我就说我们看着都很烦，他们要做出来的啊。我现在还没有把这个当初约柜那些尺寸怎么弄，我现在脑子里面是没有这个，我有个大概的概念，但是细节也是没有的。我看一下，我也是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看的。那他们要把这个案子都做出来，现在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叫人烦？是叫人顺服，是把人那种很狂傲的心把它降服下来。上帝要做这个事情，所有的律法这些的条款看起来很烦的，都是让人心能够归正，不再按照自己的血气去放纵，在上帝面前被归正，这个是烦的意义。包括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教导都是叫人的心能够归正，因为我们的私欲和骄傲让我们的心变得狂野。那上帝要把这个拉回来，要透过这个方式把它拉到这个里面，那这个是意义所在。那他们嫌烦就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嫌烦嗤之以鼻，所以就把那些污秽的献进来。后面他说，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到了第十四节蛮有意思的，他说有诡诈的在群中行诡诈的在群中有供养，他许愿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是可咒诅的。这是什么？有借口，这找借口骗神。我没有，我只有这个残疾的，我没别的了，我只有这么多了啊，那我已经献给神了。上帝说不是，你藏着公羊，然后你骗我，你说拿这个，我只有这个东西，上帝人家耍诡诈。那这个情况在新约出现过，如果大家读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那个叫撒菲拉，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他们卖了家产，然后跟彼得说，我们全部卖的全部献给教会。那彼得说，你可以不卖，你不献都可以，你为什么要骗神呢？结果夫妻两个都被击杀了。这个情况多的是，那人用诡诈耍手段，这是人罪人的常态。但是到上帝面前就要诚诚实实。如果对于省长你跟他耍诡诈都可以被骗啊，对那些独裁者都可以骗他，但想骗上帝那是没可能的。所以上帝说呢，你们这些人是有借口，但是呢这个是假的，你实质不是这样，这上帝不接受他们这个说法啊。然后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到态度啊，他们的态度，他们在上帝面前所做的这个事情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啊。那这个结果最后产生的是自己给自己遭损，自己给自己挖坑，自己掉在这个里面，那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到了第二章开始呢，进入祭司的另外一个职责。我说前面如果讲的是态度，后面讲到职责，前面的态度是指的献祭好像在事情的范围，后面二章的这一段是讲到祭司真正的职责在哪里，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哈。祭司会献祭的，有圣殿很多的服事他会做的，但祭司真正的责任在哪里，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相当相当的重要。他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这个诫命耶和华的律法是传给祭司的，那不是传给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吗？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的律法要传给整个以色列百姓吗？上帝为什么说这诫命是传给祭司的呢？祭司是做什么的呢？他们要学习上帝的律法并且传授给百姓，这是祭司非常重要的责任。牧师是要学习圣经并且把圣经传递给信徒，这是牧师非常重要的责任。牧师需要做事情，关心弟兄姐妹，帮他搬家，然后做很多的辅导，需要的。但是牧师非常核心的责任是领受圣经的教导并且传递给信徒，这是他非常核心的责任。如果这个他没有做到，这个不是做牧师的，他不配做牧师，他不 qualify 做牧师的。
这很大的问题。
很多年前我碰到一个传道人，他要做传道人了，刚从神学院毕业。然后呢，我是做了一段时间传道人。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呢，我将来要做传道人了，你告诉我，只说一个点，不要说太多，我也听不了。做传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我跟他说，如果你问我说，做传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点，我就告诉你 ，preaching the Bible。Teaching the Bible， 教导圣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说：“哎呀，这是我最弱的。”他学了三年的神学院，最弱的是教导圣经。当时我听了以后，真的是很无语、很无奈。现代的华人教会的神学院，包括一些西人的神学院毕业以后，神学生不懂得教圣经。学了很多的方法，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教会增长，这个这样这样，不懂得教圣经，他把最核心的东西丢了，这是问题。神学院的神学生，包括神学院的所谓的教授，也不懂得教圣经的，那个教会怎么可能会健康？弟兄姐妹怎么可能会成长？他的灵性怎么会刚强？他的人生中就是失败的嘛，就跟世人一样嘛，该离婚离婚，该有问题有问题，这会出来吗？没有真正的牧养，透过圣经的教导建立起信徒，你建立不起来的。让这些信徒在外面就是好像这个散居的羊一样被吞吃吗？他们没有能力啊。牧师，你是给他，你教圣经，上帝建立他的能力让他得胜的，但你不建立他，他就失败了嘛。问题在这里，非常大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啊。所以我经常给一些的牧师，有一些的传道人，我给他的评价就四个字，我叫圣经不熟。他真的不熟，他学了很多的圣经，但是圣经不熟，因为他的专注点不在于教导圣经，他没有真正把圣经学明白，这是问题。所以这很大的挑战。上帝说，祭司你是做这个的。然后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很有意思啊，他说呢，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你们不听从这个诫命，不放在心上，就不可能将荣耀归于神的名。大家了解啊，这是关联的啊。只有把上帝的话，把圣经真理听从并且真正放在心上，才是把荣耀归给神的名。我经常说，在教会的里面，大家都说基督是做头的，你怎么知道基督在教会做头？基督在教会他说话要算数的嘛，他的话在教会的里面是所有人都要听他的话的，他的话在教会里面是一直可以传递的，他在教会里面，我们叫做中文词叫做发号施令的，大家都听他的命令，他才是做头的嘛，啊，他是这个元帅嘛，他发号施令的嘛，那没人听他的命令啊，他做什么头啊？你就放一个牌坊在那边，他根本不听他的，那这个是大问题。那这样的人就不可能真正的尊敬和敬畏这位神。所以敬畏圣经和敬畏神的话和敬畏神自己，这是一件事情。一个人他号称是敬畏神的，却不敬畏神的话，那个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敬畏神一定要敬畏他的话，就好像你怕金三胖，你就害怕他说话，他说的话你不听，他就给你泡绝了。那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同样的比较，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敬畏神，你必须敬畏他的话，他的话在圣经的里面，这是祭司没有做到的事情。所以说上帝说，我的祝福会变成咒诅，为什么呢？后面他说，因为你们不把我的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他的诫命放在心上，如果没有他的诫命，祝福会变成咒诅的是什么？是祝福是透过他的诫命实现的。上帝天国的救恩是透过圣经真理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这叫做祝福。 没有圣经真理，他的生命建立不起来，他没有办法结果子，那天国的祝福实现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祝福，那你已经在咒诅的里面，你和没有神的话，你没有神的话就和没有得到祝福是一样的，原来是在咒诅 当中的，那后来因为神的话进到祝福的里面，现在把神的话丢掉以后，你的祝福在哪里呢？在这里。所以马拉基书所讲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清楚的来光照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如果信徒，我们仔细看这段圣经，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应当非常清晰的认识，我们信仰到底是什么，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应该很清楚的啊。如果教会肯跟你多讲圣经，你就会越来越清楚，教会不跟你讲圣经，那大家都会越来越糊涂，这个都是从圣经来的啊。所以他这样讲是这样的问题。然后第三节，我必斥责你的种子，又把你的牺牲的粪抹在你的脸上。那斥责你的种子呢，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问题哈。那这个 rebuke your offspring 是讲到什么？你的后裔啊，我必斥责你的后裔，因为祭司啊，这个后裔不是祭司他自己的孩子哈，不是单单说他的孩子啊，这个后裔是什么？是上帝透过祭司，透过他的律法塑造他的儿女和他的敬虔的后裔。所以当他们离开神的话，你的后裔在上帝面前是被斥责被 rebuke 的，那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是被神责备的，没有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这是点是讲到这里啊。然后呢，把你牺牲的粪抹在你脸上，说你献祭物本来是洁净的，那没有真正按照神的话，就等于说又污秽了，变得更加的丑陋啊，变成这样。然后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啊，就要被上帝除掉。第四节，你们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大家看到啊，上帝把诫命传给以色列人，也传给祭司利未人，使上帝的约可以一直的存在。没有上帝的诫命，没有神的约，这两个是划等号的。上帝怎么跟他立约？用祭物立约吗？是诫命，用他的诫命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以色列人有圣城有圣殿，如果大家你仔细比较能够啊有一个 picture 的这个方式来看哈，看这个圣殿，那一个宏伟的圣殿，外面有很多的这个围栏，然后进到圣殿有柱子，全是金的门，然后进入到这个圣所有幔子，再进入到至圣所有约柜有基路伯，然后全是金子的这个约柜，你把约柜一打开，约柜里面是什么？两块石板，那么高贵的金银的这些宏伟的圣殿，然后进到那个金子包的约柜的里面是两块石板，西乃山砍下来的石板，那个石板贵重吗？石板不贵重，贵重的是石板上所刻的耶和华的十诫。真正圣殿当中那个核心最宝贵的是神的十诫，用所有的金银所真正烘托出来的是神的话，在那里面最宝贵。那这个是上帝说，我和你立的约是透过我的话来立的，不是亚伯拉罕生下来他就是属于神的，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约的缘故是属于他。包括以色列人在申命记摩西说，是因为有约赐给你，所以你和万国不同，因为神的律法在这里面。那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容易丢失的，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这个一丢失，整个信仰都垮台了。那没有神的话，所有的方向都会走向错误。那约的本质是神的话。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上帝和人立的约叫做什么呢？叫做生命和平安。 生命的约是什么？是叫人得生命啊！我再次说，在圣经的语境的里面，死人叫做没有生命的，活人叫做有生命。死人的概念是会死的人就是死人，活人的概念是不会死的人才叫做活人，有永恒生命的人才叫做活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超越时空的，在上帝眼中会死的人就是死人的啊！所以这个时代有人说要这个活什么150岁啊，真是非常可笑的，活1000岁也没有用啊，会死的就是死人。所以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的约，这个生命的约是指天国的永生的，我们也一样啊，和我们立约是神要把那个永恒的天国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要点。然后平安的约，当我们真正得着天国永恒生命的这个祝福，在这个约的里面，上帝会赐给我们平安的脚步。这个平安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活在地上，我们按着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得着那个生命，一个是将来永恒天国的里面活在永远的平安的里面。因为将来永恒的地狱里面是永远的不平安，这叫做约，上帝所赐的叫生命和平安的约，赐给你们，给利未人也是给所有的人啊。然后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将这两样赐给我，我就敬畏他，他竟然让我这个罪人必死的生命能够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竟然让我这个被罪搅扰的人，活在污秽当中的人，能够得着属天的平安，因为将来有那个完全美善的生命等着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敬畏我的神，因为敬畏他的名的缘故，我才能够跟随他。所有的信徒，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敬畏神是从哪里来？就这两样，生命和平安。上帝把生命赐给我们，上帝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敬畏他。我带着这样一个生命的盼望，这样一个平安，我活在敬畏他的里面，这是基督徒极大极大的福分，这个世界没有的，世人没有平安的，没有生命，所以他也就没有平安啊。那为了长生不老的在折腾啊，那个又换血的，又找什么这个药那个药的啊，没有平安。为了实现霸业的啊，没有平安，也没有生命，这两样必须有的啊，有生命才会有平安，这个平安从永恒的生命来，这两样是并行的。上帝赐给我们本来就是这两样，那这两样要实现，那怎么实现呢？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在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这个回头讲到祭司，讲到利未人，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真正从圣经来的话在他口中啊。那前段时间，今年我看那个唐崇牧师在韩国又做了一篇讲道，我听了一下，全是英文的。那他的讲道也是蛮有力量的，他特别讲到说，你说你有圣灵，你嘴里没有圣经，你有什么圣灵？你没有。有圣灵的人是你一直在讲圣经，所以你有圣灵，否则你是没有的。那这一点非常好，这位老牧师这个点强调的非常好啊。那你要有圣洁的生命才行，没有圣洁的生命，你没有圣灵的。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在这当中啊，也是从圣经来的，在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如果是这样，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那这里面讲到真实的律法，那里面就讲到虚假的律法，都在说讲圣经，真的吗？圣经是真的是这样说的吗？你讲的圣经解释是对的吗？人可以误讲圣经，可以谬讲圣经，可以歪曲圣经的啊，人可以这样子的。那你到底嘴里有没有真实的律法？你真的把圣经的纯正的真理传递给了信徒？这是要点。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特别跟华人信徒要讲，不要期望听到牧师讲一些什么很震撼的话，你要期望从圣经来的真正神的话。牧师要讲的是从圣经来的神所说的话，人所有的话没什么好听的，仅仅是上帝手上的工具而已啊！什么名人名言，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只有神的话才有意义啊！所以华人信徒要突破这个背景的啊！那这个是真实的律法，从神来的话。然后呢，后面一段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或叫做牧师，是透过神的律法，使百姓、使信徒离开犯罪的道路，离开活在罪人的状态。这是圣经的话所产生的。那这个离开罪人的这个状态，也是活出义人生命的状态，这是一件事情。神的话是塑造属神的圣徒的生命。要点在这里，离开罪孽。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看到啊，祭司的口中要存知识，牧师的口里面要有圣经知识、圣经真理，然后人他口中要寻求神的话在说什么，不是他在说什么。高牧师说的话一文不值，没什么好听的。那只有把神的话传出去，那这个是人应当听的。你听到神的话在你的里面，那这个是责任。那如果你口里没有知识，你还传递什么话呢？我在讲的那位传道人，他说他最弱的，读了三年神学，最弱的就是教圣经，那真是让人很崩溃啊！那怎么办呢？那跟你听什么呢？啊，这是问题啊！你必须要神的话在里面，然后人在你里面寻求的是寻求神的律法，人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寻求神的话，神在说什么？我面对这个事情，从圣经的道理应当怎么看？那这个挑战按照圣经的原则怎么面对？这个是我们应当互动的，而不是听一个高人指点啊，听一个名人指点，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是要突破的地方。然后，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 messenger 是传递神话的人，祭司、牧师这个角色是 messenger， 是传话者，不是传声筒啊，是传话者。把神的话传递和见证出来，让信徒能够听见。那这个是这个角色啊，不是讲自己的话，也不是讲世俗的话。然后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多人在律法上跌倒。所以当祭司偏离神的律法，当牧师离开圣经，那会导致百姓，导致会众跌倒，这是必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这个跌倒是指什么？在信仰上的失败，在信仰上的跌倒，一定会这样。信仰上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得胜，是靠圣经，靠神的话，没有这个就一定会跌倒。然后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废弃这个约不是单单否认耶和华的名，废弃这个约是废弃神的话，就废弃了这个约。牧师不讲圣经，就废弃了这个责任，这是直接的观点。第九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在这些年，在北美洲，牧师这个名字有一点变成笑话了。也听说是牧师啊，牧师啊，变成笑话了。从原来一百多年前，牧师这个名字是被人尊敬的，现在被人嗤笑的。为什么？他们自己丢了神的话，他们自己作践自己，所以被人看为下贱。那这个是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 都是在神的道上出了问题。好，那这一段呢有相当多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我也不能讲太多了，我们时间到了，我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可以大家仔细看哈，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在这个时代相当相当重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祭司是神设立的荣耀职分，也是蒙恩的人，为何还会藐视上帝？我说人很容易藐视看不见的上帝，尊重看得见的人，那是人的问题。第二，人献给省长都不敢用劣等的物品，为什么献给上帝却敢用劣等的器物呢？这个道理就是一样啊，真正的敬畏不是从眼睛来的，从内心来的啊。所以我们对一个省长的敬畏，眼睛看很敬畏，说不定心里在骂他呢，这可能性也有。今天献这个献礼物的时候眼睛笑笑的，出来以后就狠狠的把他骂一顿，都可能会这样子啊。但上帝是看我们的心的。 OK。 第三，上帝惩治献劣等祭物的祭司是在乎得到上等的祭物吗？不是的，得人的心态度啊。第四，上帝咒诅不听从神诫命不放在心上的祭司与劣等的祭物有何关联？当人对神没有敬畏的心，也不会敬畏神的话，也不会真正在做事情上带着敬畏的心。我再次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绝对不敢把世俗东西拿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做各种世俗的东西，我绝对不敢，因为害怕神的。但如果没有敬畏的心，很多世俗都引教，大家高兴就行，这个不行啊，这个会出问题啊。第五，上帝与选民立生命的约和平安的约，这两个约如何得以真正实现？是透过神的话实现的。生命的约和平安的约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实现的啊，塑造人的生命。第六，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应当人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他们为何做不到？一个是他没有，一个是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他不敢，他讨人的喜欢，这是问题。所以有些的问题会出来，那会问牧师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有的人不敢讲的，然后再模糊的话，然后就把大家糊弄过去啊，只要大家这个没有出问题就可以，这个不行的。原则的事情该讲就是要讲的啊，所以这是问题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得到神赐给的恩典容易，回应神赐给的恩典不容易啊，蒙恩容易，得到不容易哈。第二，敬畏看得见的人容易，敬畏看不见的神不容易啊。第三，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展现内心，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影响生命的啊，内心和生命是一体的。第四，忠心奉献的人乐意听从诫命，忠心奉献的人能够听从性命。诫命如果没有忠心，也不乐意，也不能。第五，活出基督的生命才有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才有平安，讲到生命和平安这个事情。第六，牧师职责是教导圣经真理，牧师职责是持守圣经真理，这是牧师核心的职责。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啊，打开马拉基书，这是很多的教导啊，触目惊心啊，在我们的时代正在教导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明白，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真正蒙恩，祝福每一位能够聆听你的话，敬畏你话语的属你的百姓。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